我们愿意见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2年6月27日星期三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玛利亚所传讲的信息 We will see Jes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627。谢谢伯特斯弟兄，大家请坐。今晚能来到这里，那我将这视为极大的荣幸。不知道能不能够念对这个名字，圣玛利亚，我猜你们是这么叫的。那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来这座可爱的城市，来享受美好的交通的氛围，有好的天气。那天我们经过凤凰城，那气温大约是110华氏度。等我们到了这里，我几乎把我的大衣都得翻出来了。那这里全年都是这种天气吗？那有人说基本上一直都是这样的。那你们附近有没有愿意出租一阵子的空房？这里真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那这种的天气，那今天在餐厅有人告诉我，他们说了我们这儿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是12月。那他们在后院烧烤庆祝圣诞节。如果你从我住的地方来，想到后院烧烤，就得把大衣穿上了，那再戴上御寒耳罩，那坐在大块的冰上进行烧烤了。那神把地球设计的如此的美好，那使我们都可以快乐。那只要我们愿意努力快乐的生活，那为我们所有一切感谢他。那我非常确定，我们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对我们所拥有的没有足够的感恩。那神对我们如此的良善，给了我们这么多好东西，那我们对此似乎并没有应该有的感激。那我曾有机会环游世界好几次，那看到其他的国家和人们，那他们的生活条件的等等。那有句老话说，做美国人真是太好了。那不仅仅是种说法，那是事实。那确实是个事实。那当我们能吃饱饭，那享受和平，那我们的小麻烦那都是不足挂齿的。我们几乎生活在千禧年了。那只要我们把罪从路上赶出去，那我相信那就是千禧年了。但我们依然那很高兴拥有这个国家，我们不知道自己还能维持这种的状态有多久，但我们相信它会一直持续到主耶稣的再来。我们相信这是我们伟大文明的末了。那看到其他的国家如何兴起衰落，那看到我们国家正在走着同样的路线，那我们对此感到悲哀。但依然我们知道，那只能说明我们有另一座城，一个国是永不会废去的。那不久前我去了一棵树旁，那是我小时候曾去的地方，那曾是一棵非常美丽的大树。那在东部，那中东部，那我们称它为山毛榉树。那它们是寿命很长的树，它们独自站立的时候那非常的漂亮，尤其是当它们没有被其他的树遮挡或被修剪时更如此。那我曾想这棵树能够见证好几代人。那但你知道它现在只剩下一根树桩了。那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它还在那里，以前树的下面有一道山泉，我过去曾去那里边喝水，但那泉水甚至都干涸了，树也不见了。我记得我们以前住的那个老房子，那座小木屋，那妈妈有小块用来照的玻璃那面镜子，她把它钉在那棵树上。那有小洗手台，我们从田里边回来在那儿洗漱，妈妈用一个旧面粉袋子当毛巾。那不知道那边是否有过这样的生活。那在我们肯塔基人那有过非常艰难的日子。那我记得她以前常把这底部的绳子抽出来做成小流苏，那垂下来，那条粗毛巾呢，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洗澡时，我们只能用它来擦，几乎皮都擦掉了。那我以前看到我的父亲，那一个小个子很强壮，那里是个伐木工，他进门卷起袖子洗脸，我猜他当时有20岁、25或30岁，那大块的肌肉他非常的强壮。那我曾听一个人告诉我，在去年那一个特别是工作过的人说，他看过他一个人把一根900磅的白蜡木搬上了车。我当时以为这人有这么强壮的胳膊，我心想天哪，他能活150年。但你知道他去世时才52岁。那这表明我们在这里边没有长存的城， 是寻求的将要来的城。没错，我们在寻求一座永存的城。那基督徒朋友们啊，这是我第一次来你们这座城市。介绍你们中间，那你们的牧师邀请我来这儿，我将此视为一个极大的荣幸。那我在这里为神的国尽心竭力。我算不上是个传道人，但是我爱主。那如果一个好的传道人比我这无知的人更爱主，那我真想知道，那他们是如何做到的？那他们是如何忍受的？因为有的时候我变得那心中有那么多对他的爱，那根本无法静止不动。那这并不是从我变老的时候才有的，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了。那只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就把生命献给了主耶稣，从那时起就一直侍奉他。那每天，那我知道，那我离彼岸很近了。那每天都更加的甜美。随着岁月的流失，我仍然爱他。那我来这里与你们这些弟兄姐妹一起交通，我们要那团结起来，为神的国拉动。那要神的祝福与我们同在，要把主赐给我们的这小小的信息带给你们，那也接收那你们从神那里得来的信息。那我们会为生病的人祷告，看是否有人愿意加入那这支伟大的队伍。那并不是一个教派，只是与基督交通。我们并不代表任何的教派，我们是来帮助大家的。那并不是反对任何的人，但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是独立的。就像我前几天说的，我们要在这里边一起撒网。那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人拿着网撒在海里，当他把网拉上来的时候，就聚集了各样的水族来。那他抓到了好的鱼，有吃腐肉的鱼、小龙虾、海龟、蛇、青蛙以及各样的水族。那就是复兴所捕捉到的，瞧，没错。因此，我们这里的弟兄在他们的那边撒网，然后去下一个角落撒网。那我来把我的网跟他们的网连在一起，这样我们就能够延伸的很远，到处都有那不知道我们能补上来的一切了。那这就是我们来这的目的，要一起拉网。我们无法承担，那但当我们认识了我们所认识的基督之后，那就要尽一切的努力。我们不想让任何人错过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荣耀的居所。对不起，那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人的。那我要尽力。那他们说，那这里还有没有被格佩利弟兄、奥罗罗布斯弟兄以及那些伟大的福音传道人弟兄造访过？那我希望，那或许你们一些人听过他们。那我想，那这么小的一座城市，那对于那么大规模的聚会，那于是相关的支出一定很庞大。我估计罗伯斯弟兄每天用在电视、广播等方面的开支超过10,000到12,000美元。那我猜格佩利也需要那么多，或者还更多。那那些人怎么来那这种的小地方呢？那他们根本做不到。瞧，但是当主呼召我时，那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开始过任何的广播、电视或类似的东西。那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受约束，可以去主呼召我去了任何的地方，因为我不需要钱。那没有任何的节目需要赞助的，那也没有别的什么，那只去与人们交通。那无论主呼召我去哪里，那我有过很多宝贵的机会。那最近我在一个只能容纳20个人的教会举行了为期2晚的复兴。我曾去过印度孟买，一次聚会就有50万人参加。那还有南非的德班，那大约22万5千人。我看到3万个异教徒在一次祭坛呼召中就接受了基督为救主。那我看到他们用7辆的大货车，那他们的货车，天哪，那普通货车在那些非洲的货车旁边简直成了吉普车，那里边装满了轮椅、拐杖等东西，就是那些土著那用来互相抬的东西，那从丛林里边出来。第二天早上，希伦的史密斯，南非德班的社长打电话给我说，你到窗边去朝海岸方向看。那当时有一大队的人走了上来，那一次祷告成就了25,000个神迹。那他们曾是拄拐杖坐轮椅的，那些的土著们一周前还在彼此打仗，那第二天那却和平的挽着手，那用当地的语言唱着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 这正是今晚世界应该做的。那所有人同心合意，歌唱主耶稣荣耀的福音。那在我所传讲的信息中，那我努力让它尽可能的简单，因为这是第一次。那也许有些人参加过聚会，那一开始它可能会让人感到有些陌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请求你们稍微忍耐一下，那并且始终查验我所说的。那如果它不完全与经文相符，那就不用相信，因为那神能做没有写在圣经里的事，他是神，他能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但只要我看到他做了应许过的事，那对我来说那就没问题了。那没错，那因此我就知道我是行在了正确的路上。只要他在经文中，神应许了要这么做，他以前做事的方式也是他现在做事的方式。我相信，那这是我所相信的。如果他过去曾是神，他现在仍然是神。如果他现在不是过去所示的同一位神，那他过去就不是神。因为如果他是神，他就必须得是无限的，那无限。因此如果他是无限的，他就是完全的。如果神过去那做过任何的事情，那只要记住，如果神曾做过什么事的话，那他永远不能改变他过去做事的方式。因为那你明白，那神是完全，我可以做一件事，你可以做一件事，那第二年我们也许就有了更好的想法，那因为我们学到了更多，也许十年后我们比过去聪明的多了。但神不是，他是无限的，叫他一开始就是完全的。那如果神被呼唤出场做了一个决定，那他所做的决定必须永远保持那样的方式。那他不能以一种的方式做事，下次又以那种的方式做事，那接受这个拒绝那个。那如果他不是每次都照第一次的方式行事，那么他第一次就做错了。因为他是神，他永远不能改变自己的方式，因为他是神。那因此他是无限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他要想成为神，他就必须得是这一切。那我们相信这一点。那我要尽力那解释经文，来读经文，那尽我所能的让它变得简单。那然后那会紧紧的跟随经文。那所以我请求你们那用祷告来支持我。那因为那如果在这小小的圣玛利亚城爆发一次伟大的复兴，那就太奇妙了，不是吗？那所有的教会都会，那人们那翻山越岭蜂拥而至，那越过这些小的山丘来看神的荣耀。那所有的教会都为神而燃烧，那把小的那些的分歧那都被抛到一边，每个人都同心合意。哦，那将多么的奇妙。那想想看，小小的圣玛利亚，那地处湖岸，那会是这场复兴的发源地。那不仅是也许，是很有可能，那取决于我们所持的态度。那神总是把他的恩赐等等的东西那送给各个时代各个教会，那人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就会得着什么样的果效。我们知道这点，神从不把自己强加于任何人，那你必须得想要神。那没有人能够解释神，你必须凭信心接受神。因为如果不是出于信心，他就不是神。如果能解释神，那我就跟他同等了。我们不可能那么做，我们不会尝试那么做的。但神赐给我们的一些小的东西，我们只要接受他的应许，相信那观看他完全照神所说的方式运行。那只要我们能那么做，那我就确定我们会见到神的荣耀。那我不想留你们太晚，那我知道你们都是上班的，我一生都在工作，所以我知道聚会之后回家之后还有早起的感受。那我举行过非常长时间的聚会，那所以那等我接力那把要讲的讲完，那现在的时间是9:20，那我想你们的聚会通常在9:30结束，那就让你们有时间回家好好的休息，明天晚上再回来。那拿起电话打给某人，带病人受苦的人来，那不要匆匆忙忙的来，匆匆忙忙的离去，那样的话你就会远远的错过了。行，那如果你必须去梅奥兄弟的诊所做检查，那要搞清楚你有什么问题，首先你必须得打电话预约， 也许得等两三个月才能轮到你。然后你到了，进了医院，也需要在医院里边待上一周或十天。那他们只是给你做检查，别的都什么也不做。那然后在你经历了一切，那经过几个月的流汗试验啊，吃药啊，后天的一切的之后，那他们只能告诉你你有什么毛病。没错，然而人们在各个地方喧嚷，那想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但只要你全心的相信神，那个病一分钟内就结束了。行，只要你没错，那不过你必须得相信才行。那记住，我们只能通过信心来相信并观看的形式。那因此我每天晚上使用的经文，那有时候会写下好几节的经文作为参考。那如果提到的这些经文，那你所看到的对你来说那看起来不自然，那就回家去查考一下圣经。那如果这不是神的应许，你有责任回来告诉我，把圣经摆在我的桌上说，巴丹弟兄，这个不正确，那就不符合经文。那如果它符合经文，那就有责任来相信它，对吗？那只要它是出于神的。那在我们花上更多时间之前，我想再次感谢我的弟兄们，我猜这些人是传道人，很感激你们所做的。那还有你们这些平信徒，基督身体不同部位的肢体，我们在这里是寄居的，是客旅，我们来造访你们这些同坐客旅的，我们在等候主的到来。那在这里我们本没有长存的城，我们从这里去到那里等候主的到来。那日复一日，我们越来越年老，那不知道哪一分钟，那无论我们是年轻还是年老，那我们的生命就会断然结束，我们就必须得面对神了。那现在是我们做准备的时候，所以让我们现在就预备好，当主来的时候去迎接他。现在让我们低头，在独自的道之前先对这位作者说说话。当我们低头时，我们的心也俯伏。那今晚在开始之前，我想知道会堂里是否有人愿意向神举手说，神呢，在这次聚会中我有一个需要，你愿意满足我的需要吗？主啊，我要为此举起手来。那神祝福你们，那到处都是。神看到你手下面的心里边是什么。我们的天父，现在我们来就近你恩典的宝座，我们不愿意去到那公义的宝座里，因为如果我们求公义，我们都会灭亡的。我们也不愿意去到审判座前，但我们被吩咐要来到恩典的宝座前，带着我们的主对我们所说的应许，就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应允。我们知道这是真理，它必定得是真理，这是道。我们相信这本圣经是你绝无错谬的道，每个字儿都是从神来的。我们持守着它，用我们的全心来珍惜它。你知道我们何等珍惜在这开的小城里与这些优秀的弟兄姐妹们一起交通的时间。我们想起了早期的时候，使他们聚在一起，他们人数稀少，但圣灵降在他们中间，而且行了伟大杰出的事，因为教会聚集在一起，也是最早的使徒的普世教会，从五旬节开始。天父，我们祈求，正如那间使徒的普世教会聚在一起，愿你今晚以圣灵的样式再次的回来。自从你为了救赎我们，除掉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今已经过去2000年了，也借着道的水洗净了我们，使我们分别为圣。现在为使你的道活起来，激活它，使它应验，需要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永生的神来成就这个。天父，今晚我们祈求你的同在在我们中间显伟大。今晚当我们离开这会堂，这小小的聚会时，即使这是第一个晚上，愿我们能和耶稣复活的早上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们一样说，那你跟他们走了一整天，与他们交谈，但他们却没有认出你。父，我肯定我们中的一些人，很多人，实际上所有人都与你同行过，你也与我们同行过，然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但是 当晚上的时候，劳苦的日子结束，你就把他们聚在一起，门关上了，你跟他们一起关在了里面，然后你就做了一件你钉十字架前所做过的同样的事，他们就借着你的行事方式认出了那就是你，然后你就在他们眼前消失了。他们赶紧回了家，对他们的同伴说，主真的复活了。父啊，今晚我们聚集在一起，关上我们周围的门，你愿意在我们中间显现，今晚做你行走在加利利、加百农和世上不同地方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吗？那这小群的会众，所有人聚在一起，渴望看到你复活的明证。经历了2000年的批评和黑暗的时刻之后，伟大的弥赛亚神仍然活着，但他们再也无法杀害他了，他只活到永永远远。父啊，求你应允，今晚我们回家时，愿我们可以在回去的路上说，当他在路上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我们奉耶稣的名，也为他的缘故祈求，阿们。那约翰福音12章20节，那我们要为一个主题读出一点的背景，来得到一段的上下文。那时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波塞大的菲利，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然后是希伯来书13章8节，对不起，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是一个大的主题。那作为一点小的背景，那么或许可以说，这些希腊人拥有我今晚所有的同样的好奇心，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有。那没有人听说过耶稣却不想见他的。如果对这一小群的会众说，那多少人想见耶稣，我估计这里每一只手都会举起来。是的，那让我们来试试有多少人想要见到他，让我们看看。行，那肯定的，你们听说了他，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话。那我们所有人都想要见到他，肯定的，我想见他。那么如果他，那这就把我们放在了跟那些希腊人同样的位置上。他们来见耶稣，并说，来到门徒那里，并说，先生，先生，我们想要见耶稣。那那是他们的渴望啊，我们愿意见耶稣。那腓力就带他们去了，那把他们带到了耶稣的面前，他跟另外一个使徒，那他们必须得见耶稣。那希伯来书13章8节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我们渴望见到他，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他们那时的荣幸呢？那你明白，经文是不会说谎的，他必须的是真理。那瞧，他必须的是真理。那如果圣经说他是一样的，那他就必须的是一样的。我不相信圣经可以凭私意解说，那我相信那他就是他写出来的样子。那我相信神必须有某种的标准，使他可以借着来审判世界的。那你们都知道，作为爱尔兰人，我出自一个天主教的背景。那当我还是年轻人时，那当然我父母在教堂外结了婚，天主教堂之外，那因此他们并不属于任何的地方。那也许你们读过我的生平故事这本书，如果你没有，那书就在这里，一个弟兄那把书带到这里来出售了。那在这当中，当我得到从神来的呼召，我就开始思考呢。那接着我去了教会，那个教会说神会借着教会审判世界。那但是后来我发现有大约900多种不同的教会，那一个说他们才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那另一个说他们才是正确的，别的都是错的，那这样的话就混乱了。那如果路德派是对的，那么浸信会就是错的，如果浸信会是对的，那么卫理公会就是错的，那他们有太多的不同了。所以整件事，那我看到了混乱。那神怎么能让他们那带一群人到如此 那完全的审判台前，而却有这么多不同的出口呢？那一个是这样的，另一个是那样的，一个说这没问题，另一个说不有问题，那这个这样那个，那就会变成一片混乱了。那我不能够相信一位仁慈的天父会做那样的事。那于是我就想，那么他第一次是借着什么审判的呢？那他为什么给了他们？那是那里必须得回到创世纪，创世纪是种子篇，意思是开始。那神放在人面前的第一件事是要顺服他的道。那只是小小的一点偏离，不是一整个大的章节，而只是曲解的圣经稍微扭曲了一点，那撒旦做的，那通过推理，那这就导致了整个那每一个心痛，每一个的疾病，每一个死亡，每一个患病的婴儿，每一个山坡上的墓地，都是因为不信一个小小的单词，那并不是全部的否定，只是错误的引用了它，用了一点推理。哦，神是不会这么做的，那不是很合理吗？那他说，但神说的会这么做的。瞧，那如果神允许这6000年的苦难，只是因为扭曲了一个字儿就导致了一切，他怎么会让我们因另一个字儿的误导而回去呢？所以这960个不同的教派，我们怎么能够被那种的东西来审判呢？每个人都说或者这样或者那样。那于是我在这本书中读到，那这本圣经的最后部分，他说，若有人在这书上删去什么，那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册删去他的份。那这指的是那些的神职人员教派那种错误的引用经文，那或者用教条代替了圣经，用自己的想法谋求那自己的成就等等，那这必须是完全照神的话而来，完全照着所说的方式。那我知道许多人没有信心的，我没有信心使得所有的应许都成就，那但我肯定不愿意阻止那些拥有那种信心的人。那这是我常说的，我希望我有以诺一样的信心，那下午散一下步就和他一起回家了，我希望我有那样的信心。但是那即使我没有，我也不愿意阻碍拥有这种信心的人。我说为那位宝贵的弟兄和姐妹感谢神，他们有信心不经历死亡就离开了这个生命，那会是很奇妙的。那当我们相信，那将有一个时刻，到时候会有一个下午或早晨的散步，那许多地上的人在主来临的时候就会在一眨眼之间被提到空中。我相信我们正在接近那个时刻。那圣经说它是一样的，这是我竭力要告诉你们的。那人必须要明白，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些希腊人想要见他，那他们被一个门徒带到他的面前。那么如果他是一样的，难道那不可能有另外一个真正的门徒带你去见他吗？让我们去见他。那自从有时间以来，人类内心的呼求就是想要见神。那约伯记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书，宣称在摩西写创世纪之前约伯记就写了下来。那摩西或者说约伯喊叫说，哦，巴不得我知道，换句话说，如果知道神住什么地方，那巴不得我能去敲门与他交谈。瞧，那巴不得我能够看到某个地方就可以下去敲门，我要跟他理论一下。那每个人都试图越过帷幕去看，知道他是从某处的黑暗中而来，那知道他在这里，那有人的生命，那然后又将回到那里去。那所以每个人都试图搞明白那的门到底是什么，如何，那我们来自哪里，要去往哪里，那里一直都是心中的呼求。那然而如果我们愿意停下片刻，那他在我们周围如此的真实，知道那他真是无处不在，那真是他活在每个有生命的受造物中，活在那里，每一株的植物，每一朵花，其他的一切神都活在其中。那当我们暂时那不谈这个呢，也许以后会谈到，那我想向你们传达这一点。那如果耶稣今晚在圣玛利亚，那你会寻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我们知道他的肉身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埋葬，第三天复活，被升到高天， 至大者的右边，那坐在那里作为一个永远的大祭司，为我们所承认的做中保，那他也是一名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但是现在就是那种的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那唯一的方式，那如果我问你们所有路德派的人，你们怎么看待神？那哦，神会是路德派的。那问所有的天主教徒，神就是天主教的。那问五旬节派的，神是五旬节派的。那让我们，那唯一能够真正找到答案的方法是这样的，让我们搞清楚的昨天是什么样。只要你能明白的昨天是什么样的，那的今天就必须得是一样的，那并且会永远如此。那只要把教会的那身体放在一边，抛开他们的想法，那让我们先搞清楚他昨天是怎么样的。那我们记得神已经应许了，说他自伊甸园以来，从最低天在伊甸园里边发生起，神就对亚当和夏娃做出了审判。那他应许了要有女人的种子，那一位救主要伤蛇的头。那接下来的大的行动，我们发现摩西，那是伟大的，那这是基督的一个预表，那颁布律法的祭司王啊等等，那么发现这是基督完美的预表，那在仇敌的逼迫中出生，那被隐藏在芦苇丛中，像基督一样，那后来走了出来，那带领孩子们出来了等等。那因此我们发现在摩西的生命那即将结束时，他说主你们的神必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那我们知道所有的以色列人，那所有旧约中的人，那总是依靠他们的先知。希伯来书一章说，神既在过去不同的时间以各种的方式借着众先知向父辈说话，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基督耶稣向我们说话。那希伯来人那他们用来分辨的方法，那我们被教导说在申命记第十八章，那么中间若有属灵的或先知，那我主神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对他说话。那如果这位先知所说的成就了，你们就要听他；那如果不成就，那就不用听他。那叫因为那不要害怕呢，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差遣他。那这是完全合理的。如果神差遣了什么，神就会支持他所差遣的。那因此神差来了他的道，神为他的道做后盾。哪个人可以进来告诉你任何的事儿？但当神说什么话时，他就完全为了说要做的事儿做后盾。他必须得这么做，才能够成为神。他不能够做了应许却不持守，而还是神。他不能这么做，瞧，他必须持守他的应许。那我们发现，那第一次，我们发现他出场。那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的事情可以拿出来，那深入的讲解，那孩子们，那更加的明白。但让我们从基督的生平开始。我们知道他是由童贞女所生，在30岁的时候，他受了施浸约翰的洗，那去了旷野40昼夜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出来，那开始了他的事工。那么发现他出来之后的第一件事，那约翰看到他头上有迹象，那像光一样，仿佛鸽子的形状从天而降，有声音从鸽子的形状中发出，那神的灵，一个声音从神的灵而来，那鸽子那就是神的灵。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那这是英王钦定本，那原文说到了同样的事，他说我喜悦住在他里面，那神住在基督里，我们都知道这点。他说不是我在做事，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在做事。那约翰福音五章19节，他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那神在基督里使世界与自己和好，我们都相信这点。神在基督里，他将神的本质表达了出来，这是神真相的表达。那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那我们发现他在地上时，那么如何的知道的？那他只是去了犹太的信徒当中，去了自己人当中。那在世上只有三个族裔的人，那他们说他们想说的任何的事，但只有三种人：寒山雅佛的后代。 因为都是从东亚来的，来自方舟，只有三个族裔人。那么那个时候就是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我们发现五旬节的信息去到了那三种人那里，而彼得带着那把钥匙，从那以后他就给每个人了。那么发现在五旬节那天，彼得去了犹太人那里，那腓力去撒玛利亚人那里时，彼得也去了，那并向那些人传道，然后是在格林多的家中，就是这样的世界就有了，得到了福音。那当我们深入时，让我们仔细的留意一下，我们看到他从旷野出来，那他的事工立即那开始闪出了火花，那一致出现伟大的事情发生。那刚好有一个名叫安德烈的，他有一个兄弟叫西门。那我研究过他的父亲和彼得的历史，那我们这边认识的他的名字当时是西门。那安德烈说服了他来见耶稣，告诉他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彻底的信服了，那就是弥赛亚。那当他来到耶稣面前时，耶稣看着他，那记住他是弥赛亚。那这是昨天的他，他看到彼得或者说西门，就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西门立刻就认出了他，接受了他。那为什么那个人在那样的情形下，那只是因为耶稣说出了这些的事儿，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他立刻就认出了那是弥赛亚。那他为什么会那样？瞧，他接受了父亲的教导。经文说有一天弥赛亚会来，那么中间会出现一次大的搅动，那在某件真实的事情发生前，一定会有很多假冒的东西在思维兴起。我们知道这个魔鬼总是试图模仿，那记住，当你看到一个假冒的东西时，就预示着一个真正的东西即将到来，那叫总是这样。那我可以那听见约拿说，西门我的儿子，那约拿的头发都白了，他说我一直以为我能看到弥赛亚的来的日子，但我年纪大了也许见不到了，但儿子你和安德烈都在这儿，那不要忘了，那弥赛亚在你们的日子会有很多的东西出现，也许你能看到他，那我们就等候了四千年了，那也许会在你们这一代出现，那你们不要忘了，那我们的圣经不会落空，我们的经文不会落空，他将会是一名先知，因为摩西就是我们这些年一直所相信的，把我们带出来埃及的摩西告诉我们说，主我们的神将赐给我们一位先知，就像他一样，那他将是一位神先知。你们可以借着这点认出来，那西门一看到这位拿撒勒人耶稣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敬虔的老父亲曾教导过他，那就是先知的完美迹象。那你们知道他们对他说，你是基督吗？你是那位将要兴起的先知吗？现在他通过告诉这位得到了天国的钥匙耶路撒冷教会的首领他是谁，以及他父亲的名字是什么，向西门彼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那这是他向西门彼得展示自己是弥赛亚的方式，结果彼得就认出了他是弥赛亚。那腓力站在那儿，那这个让他非常的兴奋，因为腓力那是个敬虔的人，他在等候并观察。那神那听着不要忘记这个，神只会向寻求他的人显现，而不是别人。那就是为什么约翰看到了那光，而是唯一看到的光的。约翰做见证说我看到了，那别人都没有看到那道光。保罗看到同样的光时，那光将他击倒在地，保罗看到了那光，跟他在一起的人却没有。那记住，这只去到那些寻求主相信主的人那里，这是神启示了自己的唯一的方式，一直都是，将来一直会是。那注意，那腓力看到这事发生时，他正站在那儿。那他认识一个人，那他们一起去过圣经学校，那非常的正统， 那他们确实相信那些的经卷，并且正在寻求一些事情的发生。在那座山的附近，如果你们中间任何人去过巴勒斯坦，从耶稣传道的地方到找到他朋友拿单叶的地方有15英里的路程。拿单叶有一个果园，那种橄榄树。那菲利到了门口敲门，拿单叶的妻子告诉了拿单叶在外面的果园里边，所以他就去了外面的果园。拿单叶就在那儿，让我们投身其中一会儿，看看他在祷告什么。我们想象听到他说，父啊，我们盼望弥赛亚，那这位救赎者，把我们从罗马的统治中解救出来。哦，父啊，我能活到看见弥赛亚向我们显现的那一天吗？我在你的圣经里边读到过他的到来。摩西告诉我们，主神会在我们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向他，我们会认识他。天父，盼望并等候那个时刻。我研究了圣经，我日夜活在经文中。那就在他说阿们并站起来的时候，那腓力说，来看我们找到谁了。我们找到他了，就是拿撒勒耶稣，约瑟的儿子。哦，我能想象拿单叶，那我现在要演出了小戏剧。那我可以想象拿单叶说，好，腓力，那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头脑冷静的人，那你肯定不会对任何事钻牛角尖的。那这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那菲利，我们一起学习了这么多的经文，那现在就告诉我说弥赛亚就在这儿了。那你应该很清楚，如果弥赛亚来了，那他只会到我们法利赛人这里来的那我们的团体，那或者他会伸出天上的走廊，那他会来到这伟大的圣殿，就是摩西所建的，他会把自己介绍给该亚法这位大祭司，说我就是你们正在等候的弥赛亚。那强，那他们可能就是这样把一切都描绘好了。但神有自己的行事方式，他完全按照经文而来，但他们却误解了经文。那我想知道，如果他来了，如果他今晚来了，我很多人会不会把一切都给搞混乱了？那最重要的是要在他来的时候准备好，这才是关键。那无论是用什么方式拆他来，只要他以他的方式来，以神为他预备好的方式来。我们有些人让他乘着白云来，有人让他骑着白马来，我不在乎他怎么来，那我要在他来的时候预备好，这是关键。我想要见他，那我在努力查考，要知道经文怎么说的，所以当他显现的时候，我就会认出他。那留意经文关于他是怎么说的。那他说，来看我们找到谁了。那当然谈话继续进行。那让我们在这里边插进来，那可能是我们正绕着山坡在走一样。那也许他绕着山走了一天，那次日才能回来。在第二天的时候，我听到菲律对拿单叶说，拿单叶，你还记得那次你从一个叫西门的老伙计那里买鱼吗？哦，是的，那是约拿的儿子，是的。那你知道按他受的教育，他是没法给你签张收条，一张卖鱼的收据，是的。圣经说彼得是无知无学问的，那多少人知道这个，是的先生。他没受过教育，他不是什么神学院的学者，他是个无知没有学问的。那他甚至都不会在票据上签名。那当时因着兄弟安德烈的邀请，他就走上前去，他到了这位据我们所知是弥赛亚的人面前。那我告诉你，我为什么知道？那你知道哪里？你我都知道，经文说他会是一个像摩西那样的先知。那他一走到耶稣的面前，那耶稣就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如果他不是一个先知，他怎么会知道这一切呢？那我听到菲利说。那你知道拿单叶，如果你走到他的面前，他对你说晚上好拿单叶，那一点也不会让我感到吃惊的。他说，拿单叶说，那让我得亲眼看看。那是个好主意。你知道，那首先他简直无法相信，那他被邀请去亲自看看。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帮圣鬼轮回让那儿的人，那对不起，那那里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说你自己来看，别只待在家里边批评，来搞清楚，来看一看，不要光听别人说，去查考一下，看是不是符合经文，叫你自己来看看。那在绕行的路上，他们在交谈，那最终他们来到耶稣正举行一致聚会的地方。那拿单叶可能进入了祷告队里，我不知道，或者他站在会众里，但当他第一眼看到耶稣时，耶稣看着他说，看哪， 这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这一下子就把他惊呆了。那就像我们所说的，他不明白。他说拉比，意思是教师，你怎么知道我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你怎么知道我的？他说在腓力招呼你前，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到了你。弯曲的山路足有15英里远，何等的眼睛，我就看到了你。那很快那些人就认了出来，那他们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你知道，那他立刻就认出了那就是他。于是他跑到他面前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对吗？他说就因为我告诉你就信了吗？为什么？那是昨日的耶稣，如果他今日是一样的，他就会做同样的事儿。像如果他跟昨日是一样的，那就是他将自己显明给百姓的方式，那是他们认出他的方式，不是借着他的教导，而是借着他所做的事儿。瞧，耶稣说你们查考这经，为我做见证的就是他。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正是这经。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如果我行了我父的事，你们纵然不信我，也能信我做的这些事，为我作证的正是这些事。这事工就是道的确认，那就是做见证的。今天不也是一样的吗？这工作做见证，道是这么说的，所以这工作为道做见证。神不能够改变，它必须得是一样的。那些人站在那儿，那当然了，站在那儿有伟大的大祭司，那还有各个会堂的祭司，所有人都站在那里边观看着。那当然，他们必须给自己的会众一个交代，那事工已经做成了。那叫他们怎么说吗？他们说他是别西卜，算命的魔鬼。耶稣转过身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瞧。”你们那么说话敢犯人子，我可以赦免你们。但是那换句话说，但有一天圣灵来了做同样的事儿，说一个字儿敢犯圣灵，今世来世从不得赦免。看到了吗？那叫留意这预言成就在我们的时代，说一个字儿敢犯圣灵，今世来世从不得赦免。那在这里，腓力、彼得，那些站在那儿，那些犹太人，说的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因为他在他们面前行的那些事，而那些本该是很正统的人，却说他是别西卜，魔鬼算命的。瞧，耶稣作证说，那么在另一日，借着圣灵降临，因为那时候圣灵没有赐起来，他没有被献为祭物，都是圣灵会来而说话，干犯圣灵的心。什么称神的灵，那正在行神的功的称的是污秽的灵，是魔鬼。行，那耶稣基督预言了事情会这样发生的，那必须得是这样的。那让我们留意他，那记住三个族裔的人，那就是寒山雅佛的后裔，那我们生活的地区改变了我们的肤色啊等等，那所以那个并没有任何的差别。神从一个血脉造出了万族，无论是中国人、日本人、非洲人，还是盎克鲁撒克逊人，无论是什么，都是来自同一个血脉，都从亚当而来。瞧，那他们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长大，那里任何的东西为例，那都是同样的结果。那只墨西哥的郊狼为例，它的红色的沙地上生活，它就会是红色的。那把它带到这里白色的沙地上，它就会变白了，有点棕色。把它带到北方，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那它会是雪白的，完全一样的胶囊。那同一种鹿的颜色也会改为红色、褐色或是黑色。是的，那取决于所生活的地区、吃的食物等等。那这就是我们肤色改变的原因。但我们都是从一个族类而来的，那就是人类。没错，是从一棵树来的。那当时是犹太人，他去了犹太人中间，因为他们在等候一位弥赛亚。那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人，我们会在这周的不同的时间里逐渐的介绍。 那这周区的时间我们会逐步的介绍他们，但这两个人，那彼得和叫拿单叶的人，那他们是通过这种的方式知道他是弥赛亚的。那有一天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是撒玛利亚人的另外一族人，那他必须得上去，他正走在去往耶利哥的路上，那不可以直接下去，他绕道去了叙加，他在撒玛利亚停在了一个叫叙加的城，那他差他的门徒去买食物，当门徒们进城之后，那一个妇人，那我们会说他是那地方坏名声的女人，那他结了好几次婚呢等等，那他出城，那到了井边，我猜大概是中午的时分，那耶稣派门徒进城去买午饭，那他自己来到井边，那那口井还在那儿，那一幅全景的画面，井上爬满了葡萄藤，那是一口市民共用的井，那人们到那里边去打水，那到井边时大约十一点，那耶稣那你知道，那妇人他们把卷发盘起来，你知道那做各种的事儿，那他也许整晚都在外面，那刚刚睡醒，那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但他出来了，那你应该去看看那儿的女人们，他们是如何打水的。我见过他们头上顶着一个五加仑的水罐，那挎旁一边一个，那走在路上，那就像平时女士们说话一样的正常，那就在彼此点头，却一滴水都不会洒出来，说他完美的行走。那所以这名妇人她不能跟别的妇人一起出来，因为她有污点。那在我们国家那个并不是污点，但在那个时候那是污点，那只要她那样生活就不能跟别的妇人来往，所以他不能在其他贞洁的妇人出来时一起出来。那他大约十一点的时候出来，那里有口井，一个辘轳，那个钩子勾住那个大罐子，那上面的钩子我们称的是一个水罐，我猜那时他们叫了水桶，那把桶挂在钩子上放下去，他听见有人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我朝墙边望去，见一个中年的犹太人坐在那儿。那根据经文我们知道的实际是有那还不到33岁，那里一定是看起来年纪有点大。那你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他们对他说，你还不到50岁，说你见过亚伯拉罕，现在我们知道你是个魔鬼了。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瞧，那照他们说的看起来有50岁了，那也许是他的施工对他的身体影响很大，靠墙坐在那儿，说请你给我水喝，那那个女人根本想不到，那你知道也许一位那种类型的女人，她说，先生，你一个犹太人向我这撒玛利亚妇人要东西是不合意的，用彼此之间没有来往，种族隔离，那他很快就让他们知道在神那里没有种族隔离。那所以他对妇人说，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就会早求我给你水喝了，我给你的水是不需要到这儿打的。他说井又深，他在干什么，在接触那妇人的灵，瞧，他不知，他说他必须得到那里去，那妇差遣了他，因此他必须得经过那儿。那这就是主题，那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因为约翰福音5章19节说的什么都不做，除非父指给他看。那现在的必须弄清楚这女人是什么，也许父已经指示给他看要去哪儿，现在他到了这里，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有个妇人走了出来，现在他必须要接触他的灵，我希望你能看到。那于是他继续和这妇人交谈，继续着谈话，那终于那他们谈到了敬拜的地方以及不同的支派或者宗派啊等等。他说呢，父要人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他，所以说我就发现了妇人的问题，于是对他说，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儿来。他说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没错，因为你已经有5个了，现在跟你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吼吼，看看看这坏名声的女人和那些祭司的差别，那些祭司们当那些事成就，他说他是别西卜算命的，但这个坏名声的妇人，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哦，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有称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当他来时，这就是他的迹象，这是他要做的事。那记住，他从未在外邦人面前这么做过，他们并不盼望弥赛亚，如今才是他们的时候。那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在盼望，那外邦人，因为犹太人，那半犹太人和半外邦人构成了撒玛利亚人。那所以他说，那瞧，那他这么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来时， 这会是他的迹象，他来的时候会向我们显明这些迹象。耶稣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于是他立马跑进城里，他听听他的信息，快来看，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难道不对吗？那圣经说人们，那他没有再行过这事儿了。那圣经说人们因这妇人所说的就信了耶稣，因为他们知道那是弥赛亚的迹象。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的，那他妇人明白了，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那犹太人明白了，那是弥赛亚的迹象。那为了要推进，那我再讲五分钟，那多讲一件事。耶稣说，在人子到来之前，会出现一个日子，就像索多玛的日子一样。那记住，那一直牢记这一点。神一直在三里边，那你们知道这数字，神在三里边完全，像父子圣灵，那等等，那注意，总是三，那总有三种人，寒山雅佛。那总有三种人坐在一起，那信徒、表面信徒和不信之徒，每个地方都有这些人。那你们也有的。那总有一个，那看这里，耶稣以索多玛为样板，他说人子再来的日子也会像那时一样。那注意，罗德是一个亲戚，亚伯拉罕的侄子。也许这周我们会讲到亚伯拉罕和他的一些事工。那我们看到罗德离开了，陷入了世界中，进入了索多玛去生活。我那些属世的东西，他成了那城的首要人物，也许是市长。那他是个审判官，坐在城门口审判众人。那他妻子属于市里的每一个社团。然而罗德与神有过接触，这是末世教会的一个预表。那依然活在世界的世中，是肉身的教会。那然后是索多玛人，那你知道他们是什么？那里有，那亚伯拉罕是被呼召出来的教会的预表，他不在索多玛，远远的住在那山里贫瘠的土地上，越过了属世的富足、属世的忧虑。那这是今天的三种的类型。亚伯拉罕被呼召出来，教会这词儿的意思是被呼召出来的。亚伯拉罕蒙拣选的教会，我们知道有一个蒙拣选的教会，我们知道那神预定了这样的一个教会，那这教会将毫无斑点皱纹出现在主的面前。主这样说的，我希望我是其中的一员，我知道如何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借着向你自己死去并由他重生。那仅此而已。但这被拣选的教会，那圣经说在末世倘若可行，敌基督连选民都要迷惑了，但是不可能的。倘若可行，那注意，有索多玛人，有罗德不冷不热的人，然后是生活在贫瘠土地上的亚伯拉罕。那有一天来了三个访客，那这三名访客看起来就像人一样，他们衣服满了灰尘，他们跟亚伯拉罕坐在一起。亚伯拉罕杀了一头小牛，做了些玉米饼子，一些牛奶，还有些小牛肉，端出来给这些天使一样的人吃，他们就吃了。那注意，那他们就在那儿，那其中的两个人下去了索多玛，对索多玛人讲道，那另一位留下跟亚伯拉罕交谈。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那这不是很奇怪吗？那肉身的教会，那外面那宗派的世界，那他们经历了大的震动，有两个伟大的传道人，那这不是很奇怪吗？ ABRAHM 亚伯拉罕和 GRAJM 葛佩里，这两个名字在之前从未出现在世上。那然后我们有了奥罗罗伯茨弟兄，那另一个伟人。那接着葛佩里这些天使去了索多玛，他们并没有行任何的神迹， 那最后一个晚上，人们的眼睛被蒙瞎了，那传讲神的道蒙瞎不信者的眼睛，那是被道蒙瞎的。那让我们留意这位向蒙拣选的教会传道的，注意，那在此之前的一两天，亚伯兰他的名字被从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那萨莱 S-A-R-R-A 改成了萨拉 S-A-R-A-H 公主，那这位留下与亚伯拉罕在一起的，他背对着帐篷，他说亚伯拉罕，你的妻子萨拉 S-A-R-A-H 萨拉在哪里？公主。他如何知道那神在一两天前刚改了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将萨莱改成了萨拉呢？行，那注意，他怎么知道他结婚了？他怎么知道他有个妻子？那当时的女人不像今天的女人那样跑出来取代男人的位置，你待在他所属于的厨房里。那从那时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所以，那接着我们发现萨拉在后面的帐篷里，他说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那接着亚伯拉罕他明确的说他在你身后的帐篷里，他说亚伯拉罕我要来造访你，我人称代词，那显明了他是谁，就在这儿，我要照着生命的时间明年这个时候要来造访你。那么弟兄混合的会众，你们就当听你们的医生的话，而我是你们的弟兄。那他们老了，亚伯拉罕100岁了，萨拉也90岁了，那也许在10年前，那或是15、20年前，他们夫妻的生活就停止了，他们不再有夫妻生活了。那萨拉在偷笑，那我们在肯塔基州是这么叫的，那你们这里称的是微笑或什么的，那用袖子捂着嘴笑，那我认为是这样描述的。那不是大声的喊着说，他说我，萨拉说一个老太婆，我主亚伯拉罕他的丈夫也都老了，还能有这种的喜事吗？我作为年轻人，你知道，我这么一个老太婆，她也年纪老迈了。那天使，她背对着帐篷，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灵感应呢？那瞧，神不可以当场取走萨拉的性命，但他没有，这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今天的教会也一样。我们所有的不信等等，本可以把我们从地上取走，但是不能，我们是基督的一部分，小罪的赦免了我们的罪，他本可以取走的。以后我们会深入讲讲这些，因为我们没时间了。但注意，那耶稣说，那你说那是个什么人，他是谁？亚伯拉罕应该知道的，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对吗？自由拥有的那位神，他自己成了肉身，显明神在这末世，他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神自己以圣灵的样式也要如此的进入他的教会，如此的充满，直到他可以在教会里边运行，神在人的肉身中，瞧，做着同样的事。那如果犹太人在他们时代的末了得知了弥赛亚的迹象，那撒玛利亚人在他们的时代的末了，因为他们在盼望，那我们已经有了2000年的传讲神学，但这迹象从没有在教会中发生过。那如今是最后的日子，是结束的时刻，有关基督的应许和许许多多的应许都要应验。那么如果我们想看到他并知道他是谁，那他必定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的，必须得是一样的，耶稣应许了会是一样的。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你怎么才能够认出他呢？如果今晚来到圣玛利亚城，找到一个穿得跟他像一样的人，那脚上是凉鞋，也许穿着一件袍子，脸上满是疤痕钉痕，在他手上那可能是这地方最大的假冒伪善的人，任何人都能模仿那点，肯定的。那你如何识别一棵树呢？耶稣告诉我们怎么认出他们，借着他们的果子。那你们这儿的人那种柑橘，那如果你们，那如果你把橙子树叶的生命那放进 那把柚子树里边的那全部的生命取出来，那把橙子树里的生命那放进柚子树里，那这个树会结什么呢？橙子，肯定的，里面的生命会结出相应的果实来，对吗？我指的不是嫁接，我的意思是把生命取出来。这就是今天的问题，你们有太多的嫁接了，那没有完全的死透，把生命取出来，让新生命生在里面，那是今天的问题。但当新的生命，如果你把一株南瓜的生命取出来，把它放进葡萄藤里边，把葡萄藤的生命取出来，那葡萄藤就会结出南瓜，因为南瓜的生命在里面，肯定的，南瓜的生命在里面，教会里的生命表达出其本相来，明白吗？那在这末世，神的生命在他的教会中，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相信这个对吗？那么如果他以这种的形式显现在正在寻求他的外邦教会，那如果他让教会仅凭神学知识就能进去，那么他对犹太人和撒母耳人所做的就与今天不同了，那他并没有那样造访我们，他不能那么做。瞧着第一次如何宣告自己，第二次也必须如此，第三次也是，因为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没错，你相信吗？那我可以讲一整晚，那现在是该结束的时候了，那我们会在其他的晚上继续。咱们回家是查考那些经文，看神是否应许了，看是否是这条路，只给我看他以任何其他的方式，而不是以这种的方式彰显自己的，因为圣经宣告了他是一名先知。那我相信圣灵今天已经临到了这间教会，我相信他的恢复所有被蝗虫茧虫等黑暗时代摧毁的一切，那现在他已经被建立了起来，到达了顶部，因为晚上的光是先知的应许，那到了晚上必有光，那文明一直随着太阳在传播，太阳从东方升起，那这同一个太阳 SUN 从东方升起的同一个太阳也会在西方落下。我们已经有过一个阴暗的日子，正如圣经所说的，既不是白昼，也是黑夜，只顾加入教会做好事等等，但到了晚上必有光。那同一个 SON 神的儿子在东方升起，照在东方人身上，显出神的祝福和能力。那里一直是个阴沉的日子，但现在在西海岸，如果我们再往前走，就回到东方的中国了，就回到了东方国家。如今我们在西海岸了，这位儿子 SON 在他的再来之前显现，记住显现和再来是两个不同的词儿。那现在的显现的教会里显明着自己2000年后依然活着。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如果你们信徒，这里有多少是信徒？那如果，那我无法那么做，我无法把神带来，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才能够做到。我只是他的一部分，你是他的一部分。那如果你生病了会有需要，我是你的弟兄。那神在教会里边设立，那每一个本地身体中运行着九种属灵恩赐，就是说方言、翻方言、说预言等等，但有五种预定的教会的职分：使徒、先知、教师、牧师和传福音的。那这些是神在教会里设立的。那圣灵，那这是一个职分。那今晚也许圣灵临到一个人说方言，让另外一个人说预言等等，然后第二天晚上圣灵也许会落在其他人身上，还有另外人身上，就像那样。这是本地恩赐在这身体里边保守我们正确。那教会中只有五种的职分：使徒，也就是宣教士；使徒、先知、教师、牧师和传福音的。神把这些恩赐在教会里。那让我们全心相信，借着这些福音的恩赐，天上伟大的神会在今晚将基督拆到我们中间，使我们能够看到耶稣。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最仁慈的天父啊，我们已经来住在了他的帐篷里，住在神在地上的伟大的体系中，在这里像在天上一样被引导。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今晚成就在我们中间。父啊，求你应允。今晚我引用了你很多的应许，但只需要从你而来的几个字儿，我从你而来的一个字儿，而我们在等候要看到你这么说，你的道将证实的。父啊，我的话我只能够说你所说过的，但现在只要你说这是真理， 主要借着印证之道，今晚我们离开这里时，就可以像以马忤斯来的门徒那样，主，我们之前在祷告里边所求的，说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边燃烧吗？父啊，今晚我祈求，当我们的下面的几分钟聚集在一起时，愿你在我们中间做同样的事，就是你在2000年前钉十字架前连在地上时所做的。借此我们就知道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势力，没有任何的时间，没有时代，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再一次杀害我们复活的基督，他只活到永永远远，并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将生命的水白白的倾倒出来，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喝。父啊，求你应允赦免我们的罪，也像过去一样将我们聚拢在你的身边，在你的同在中遮盖我们，将今晚我们所谈论的事赐给我们，作为你自己道的确认。用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为神的荣耀，为了建造他的教会，并为那些寄居在这城中的人祈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那现在请，那比利你发卡片了吗？那每天呢，我在布鲁斯利兄已经解释了我们做事的方式，我们每天都下来，那只要你们想要就给出祷告卡，在那儿会在你们之前过来把祷告卡打乱，那发给想要的人，这样就没有人知道我们会从哪里叫起。那当然对这两小聚会也许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但当我们举行大的聚会时，人们会发生拥挤互相推搡，那我们不愿意这样。那这不是，那尽管它看上去像是竞技场，但是被奉献给了神的国，这是一个教会，那么要敬畏和秩序，那么盼望主耶稣的再来以及他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来显明，那我们必须要敬畏。那我并不是说不要赞美主，我相信，哦天哪，如果他们闭口不言，这些石头都要喊叫出来，那叫我相信敬拜主，但我们要心存敬畏的来到神的面前，进入到他的同在中。那我相信是1-100吗？他刚说没有很多人可以让他把祷告卡发出去，所以我们只是那就把叫一会儿我们的卡，然后我们那因为我们祷告，那我们就那把他们那过完，然后我们就能那这些事不仅出现在这样的聚会中，坐在这里有些人跟我一起参加过聚会，然后那在家里边说出了那成千上万的事情，没有一次落空过，永远不会，永远不能，只要是神就不会落空。那让我们叫只有一号祷告卡，那看看他在哪儿。一号祷告卡，二号祷告卡。那也许有人是聋子，有说西班牙语的，谁会说西班牙语？二号，好的，二号。那到这里来，让我们在这边排一个小的队列，就一会儿排成个小的祷告队列。一号、二号，那我叫你的号码时，请举手。二号、三号，谁有三号？三号祷告卡，在这儿，到这儿来。如果你无法站起来，我们会抬你上来。三号、四号。谁有四号？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的，五号，谁有五号？好的，先生，六号，七号，七号，我没有看到，哦，对不起，七号，然后在那儿，那仔细听好了，所以我们那有时当然离开聚会时说，布兰迪兄我，那给我写了封信，说我是聋子，没人告诉我的卡号被叫到了，没法上台去，也不需要在台上来。你必须有信心，但有时候人们生活中做过的一些的事导致了那种害怕罪被揭露出来，也最好从祷告队列里边出去。像那现在七号、八九、八号谁有八号？八号祷告卡，好的，这位女士。九号谁有九号？九号祷告卡，西班牙语怎么说？九号。十号，有些人拿卡回家了。十号，有十号，祷告卡没去。十一号，十一号。那听着，朋友，在你来要一张祷告卡时，除非你要用它，否则不要带走卡片，让其他想要的人来拿。我们进入祷告队列，让我们在这里边停一下，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你想要神医治你的，那举手。好的，那看起来那到处都有，那一直到后面。那注意，有一次一个妇人她没有祷告卡， 但他相信神。他说只要摸到他的衣裳碎碎就必痊愈，对吗？那瞧，他摸到了谁？那记住了，当时并不知道那妇人有什么毛病，但他说谁摸我，谁摸我。彼得责备他说谁摸我，每个人都在摸你。他说但我觉得有能力，就是力量，那我便虚弱了。他说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谁摸我？那最后他在会众里面四下看，直到找到触摸他的那个妇人。那妇人也许站在老远的地方，那可能在这边他说出了妇人坏血漏的事儿，并说他的信心救了他。多少人知道这个故事？好的，那仔细听，那要符合圣经。那如果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圣经说呢，这些神职员你们的牧师们，那圣经不是说他是大祭司，现在就能够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吗？对吗？那么他会如何行动呢？如果这是同一位大祭司，他就会行同样的事儿，对吗？那多少人相信这个，他会同样的方式行事，那么你就能软弱的感觉的触摸他。那你说主啊，我相信你，我想你医治我，我知道这里站着的这个人不认识我，但是那求你让我摸到你的衣裳，父神的怜悯我。那他对我说你是一样的，你是这里的圣灵，我们看不到的这位，但我相信，那我是信徒，我爱你，让我摸你的衣裳，然后你就像你通过儿子说话那样通过我们的弟兄说话，那就会对我证明你是同样的主耶稣。如果他那么做，那岂不是很甜美吗？现在你们相信，你看他会不会这么做？你只要相信。那上来的第一个人，那这是一个男人，那一个也许比我年轻的男人，我不认识他，一生从未见过他，那只是一个男人。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不然会众知道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请你那让举起你的手，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彼此是陌生人。那据我所知，我从未见过他，也许在某处的聚会里边见过，如果他参加过别的聚会等等，也许他见过，但要说认识了，我不认识，我对他一无所知，但神知道他。那这是我们两个人一生中第一次碰面。那如果这个人生病了，我能做什么帮助他？那我肯定会做的，我肯定会的，我愿意帮助他，我会尽一切所能的帮助他。那只要我能医治他，我一定会立刻做的。但医治并不在我里面，那医治是已经成就了的事，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每个罪人都被赦免了。那如果没有神，现在就会毁掉整个世界，是耶稣基督的血如同一个保险杠将整个的世界拖住，但终有一天那宝血将被挪走。那么如果你死在罪中不接受赦免，你在神面前就作为一个罪人站立了。就你的罪来说，他们已经得了赦免，但你必须要接受，那医治早已经成就了，因他受了鞭伤，别的说我们已经过去时得了医治，那你必须接受你的医治。那你们的牧师对你们讲过这点了，罗伯斯弟兄来祷告按手在人身上，那里是确认。那对这人来说，那如果说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他也许会告诉我，也许他不是为自己来的，也许是为别人站在这儿，也许他遇到了财政上的问题，那也许是家庭上的问题，也许他的生活里边那做过什么事儿，那在扯他的后腿，那我不知道，那他只是站在这儿，是个男人，那圣灵知道他的一切。如果圣灵告诉他过去发生了什么，他就知道圣灵所说的是否正确，确定的知道神的告诉他将要发生什么，如果神说出了之前是什么，他就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那么他就能知道将来的应许是什么，必会那样的，也只能那样。你们相信这点吗？愿神应允你的祈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我们可爱的主现在圣灵的样式在这儿，我们相信他在这人身上，在我身上，借着你自己的信心，在一个从神那里差来的属灵恩赐里应允这祈求，我相信会这样成就的。我不认识你，对你无所知，我完全是陌生人。如果主告诉我你在这是为什么，我关于你的一些事，那如果你说，下面谁能说出了现在正在做什么， 完全是耶稣对井边妇人所做的。天父差我来到圣玛利亚这座城，现在我到这儿，我并不知道是为什么，但这是第一个到我面前的人，所以我就同他交谈，像他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要接触他的灵。那你说的是什么？稍等一下，那让我们把这个搞明白。那我看到某种东西从那边进来了。那瞧，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人们。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道是有能力的，比两刃的剑更快，能刺入人的骨节骨髓，辨别人心中的想法和意图，对吗？神的道，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道也在你们里面，明白我的意思吗？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瞧，是这道，那过去不改变的道，今晚是同样的道，会宣告同一位弥赛亚，不是我，而是他，同一位弥赛亚。我相信这个男人相信这点。我站得离麦克风近点，因为有时当异象来临时，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来自别的地方。那你们能听清楚我吗，每个人？那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告诉这个男人，我相信他会的。那如果我能力医治你，我肯定会这么做的。但我只能告诉你，如果你需要医治，或者无论你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你已经得了医治。但是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那这是他要求我的。这位天使，那看到那火柱的照片了吗？我们现在把照片挂在了这儿。那你们看到那照片了吗？你们看到照片上的火柱吗？他现在就立在你我之间。你有胃病，做过一次手术，那是真的对吗？你相信吗？那我们愿意见耶稣，那无法告诉你他刚才说了什么，因为这不是我，我对这儿一无所知，无论是什么我只能去听录音，我不知道我对他说了什么，那是从别的地方来了，我看到一些事儿在发生，那无法告诉你那是什么了，那是他。那为什么在聚会开始时，那你们总会有人说，哦，他是猜的，我不是猜的，上百万次那你无法都猜正确的。那在这里，如果你认为这是猜的，那等一会儿，先生现在回头看我，那让我再观察一会儿。是的，先生，是胃病，一次手术，没错。是的，你不是本地人，你来自贝克斯菲尔德，没错。坐在那儿的是你妻子，她也病了，想接受祷告。你相信神能告诉我她有什么问题吗？是膀胱的问题，对吗？如果是对的，请举手。好的，安克雷先生，你可以回家了，你们都会痊愈的，耶稣基督使你们痊愈了，全心的相信。你说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呢？那是同一位弥赛亚，你看不明白吗？不是我，是他。你们现在相信吗？如果你想说赞美主，那你可以说的，说赞美主，那神是敬拜的对象，我们必须全心的相信。你好女士，我跟你是陌生人，对你无所知，但神认识你，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有什么问题，或者你心里有什么事，你相信你会痊愈吗？你相信吗？你说你病得很重，死亡的阴影笼罩着，黑色的阴影，你得了癌症，做过手术，在胃部情况很糟糕，没错，但只要你全心的相信神，这是唯一的机会，唯一让你得痊愈的东西。有天晚上，几个麻风病人坐在城门口，他们说如果我们进城就会死在那里，因为人们在吃彼此的孩子，亚兰人把他们包围了，如果我们坐在这里边就会死，但如果我们下到仇敌的营里，那也许他们会放过我们。瞧，当我看见黑色的阴影在你头上，那并不是要求你下到仇敌的营中，而是要求你仰望在天父的宝座。你愿意相信他们到这儿来，让我握着你的手。天父啊，圣灵在这里，那邪灵想杀死这妇人，他活不了多久了。愿全能神的大能咒诅那仇敌，愿这妇人活下去，为神国的缘故，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不要怀疑，去相信。那必须有信心来相信。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好吗？你全心相信吗？ 那你知道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神知道你。你不是为自己来的，你来这是为了别人。你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在加利福尼亚，另一个在阿肯色。你全心的相信，一个有眼睛的疾病，另一个有腹股沟的问题，要全心的相信他们俩都会痊愈的。愿神祝福你，要有信心。你相信吗？那不要疑惑。他领导你了，对吗，姐妹？尤其是当我说癌症时，不要怕，你触摸到了他。这夫人摸到了水，这女士患了皮肤癌，这病不停地回到了身上。如果是对的，请举手。你相信神祝福你，这东西被咒诅了。只要你有足够的信心触摸到他衣上的碎层，他会借着我回话告诉我你所谈论的东西，你就会有信心了。你相信吗？对神要有信心。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这是他拯救你的可爱的这位，在最后的时代，他就在这儿的教会被带走之前，他在这里为了证明他自己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只要想一想他已经做成的，他已经做成的比他在早期教会时所做的更多。想一想，完全是经文所应许的，因为他知道这个时代才能做。那我只要留意这些人，那真正的敬畏你们每个人，祷告相信神，神必应允你。你相信神会医治你腿上的疾病吗？你的腿有问题，你全心的相信。那他触摸了什么？瞧，他摸到了主。是的，瞧，不要疑惑，腿上的疾病就会痊愈的。你必须持守你所拥有的同样的信心。如果你弃掉信心，疾病会回来的。只要继续相信，是的，持守住同样的信心。只要彼得相信，他就能在水面上行走。但当他开始疑惑时，他就沉下去了。你不要那么做，你必须有足够的信心。你相信耶稣基督现在就与我们同在吗？那这里或者台下，你们并不需要祷告卡，只要有信心。那难道不是同一位弥赛亚吗？在台上还有另外一位女士，让我们对她说一会儿。那你知道一切都在我面前不停地旋转。那如果一个人只是摸了他的衣裳碎子，就是神的儿子变虚弱了，那更何况我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呢？瞧，戴利看到了异象，他头部困扰了很多天。你能想象这会对你带来什么？他在竭力做什么？为让所有人都相信的，他在这儿，他的同在在这儿。无论你有什么问题都没有分别，相信他，不要怀疑，只要信心。瞧这儿，姐妹，那从你灵来的震动，那知道你是信徒，你相信，我也是个信徒。我们站在这儿，那据我所知，是有生以来我们第一次碰面。也许你在某处的聚会里边见过我，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吗？我们以前见过吗？但我不认识你。不，我不认识你。好的，那当然很多人在不同的地方参加过聚会，那我都不会认识的。那如果主告诉我，你在这是为什么？那或者关于你的一些事儿，就会令人非常的幸福。他知道一切，对吗？都会让所有人相信吗？那站在这的女士看起来是个好人，但也许是个骗子。那如果是，那注意会发生什么？我们经历过他们那么做的。不，这位女士生病了，她有胃病，溃疡。那非常紧张，并发症，是的，病得很重。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刚说的那些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请举手。你相信吗？他是个这么好的一个人，我相信我多跟他谈一会儿。那当然，你谈的越多，圣灵说的就越多，你就会越虚弱。那因为他看起来是如此，他似乎有非常好的信心。我知道你有，姐妹。你的妈妈也生病了，你相信她能告诉你妈妈有什么病吗？是肠里边出血，是的。你爸爸在医院里，那膀胱的手术，你的丈夫 他在那儿，他腿上静脉曲张。现在你只要去相信，过来，全心的相信。好的，先生，请过来。你相信神能为你医治后背的疾病，使你痊愈吗？只要继续走过讲台说感谢你主耶稣。好的，先生。那保罗只要告诉他从另一条路回去，如果你愿意告诉他从这条路过来，那你知道先生他能医治心脏病就像能医治别的疾病一样，你相信吗？好的，先生，只要继续从讲台上面走过去说，主啊，谢谢你医治我，使我痊愈。那当然任何人都能看到他如此的僵硬，你愿意相信圣灵能高，如果长按手在你身上你就会痊愈吗？那过来这里一会儿，我们的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求你使他痊愈，阿们。那不要怀疑，现在去相信，要有信心。没关系，女士，继续走过来。好的，你很紧张，有心脏病、心悸啊等等，主要是饭后或躺下时，而且中因为紧张而来的症状。你有一颗紧张的心，那只要你全心相信，那东西就会止住，不再搅扰你。你相信吗？那继续上路去，说感谢你，亲爱的神，病得痊愈。那是血液的问题，贫血。你相信今晚神能从哥哥他给你输一次血吗？你接受吗？去吧，全心的相信。你现在相信吗？这里每个人都全心相信吗？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朋友们，你们意识到他的同在就在这儿吗？你们感受到这点了吗？你知道那真正甜美、甜美谦卑的感觉吗？那再说一下，那么当中有多少是信徒全心相信神的？我要告诉你们圣经怎么说的。在耶稣给了教会的最后使命中，他说这一切的迹象，那我看到什么事在后面发生，那肾病离开你了，只要忘掉他们，这些迹象要随着信的人，圣灵就在现场，你想得医治，这些迹象随着信的人，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对吗？那你们按手在你身边的人身上，只要把手按在你身边的人身上，那不要为自己祷告，你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正在为你祷告。瞧，那现在让我们求神医治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的天父，我为今晚有需要的人献上我的祷告。他们彼此按手在对方的身上，你在现场要行医治。主，我们不再对你疑惑，你在这儿。我们知道人无法做到这些事，我也做不到。我们意识到神在我们中间，伟大的父神在圣灵的样式里，伟大的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他说当你主耶稣的样式在地上时，他说这些迹象随着信的人，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出于信心的祷告被救了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即使他们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哦，天上的神的赦免我们的不信，我们知道只有一种罪，就是不信。愿圣灵现在就下来降在每个人身上，他们将不再不信，那因着基督今晚的同在，那显明自己2000年后依然活着，这道自己站在我们中间，使他的道彰显出来。撒旦，你使这些人生病，你伤害他们的身体，折磨他们，你被打败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哥哥他打败了你，你打败了，你根本没有任何的能力。我们来在神的面前敞开信心相信，离开他们每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从会众里面出来，愿他们回家从所有的疾病和痛苦中得着释放。现在你们继续低头祷告，这里是否有罪人，男人或女人，男孩女孩还没有认识基督做你救主的，你相信圣灵的这些行为完全符合神的道，那你想要得救的，那你今晚是否愿意走到台上，到这个祭坛旁，让我们握着你的手为你祷告。那你们愿意现在上来吗？只要从座位上面站起来，我不是很善于说服人，那如果圣灵的座位都不能够说服你，那我也没有必要说服你了。但如果你意识到你还没有与神和好，希望 那我为你祷告，那我们在这里就为做这事，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公仆，我和这些的牧师在这里是为了帮助你，知道你如何找到耶稣做你的救主。那如果你愿意来，那现在就过来。那我们来哼唱那正在弹的那首歌，几乎被说服。如果你想要上来的话，那能不能给我们起个调子的弟兄，那现在每个基督徒都祷告，在圣灵的同在中，那这主要的目标是要拯救某人，让某人得救。当我们低头时，每个人为彼此祷告。几乎被说服，现在相信，几乎被说服，相信基督，现在似乎。当我们等候时，你不愿意上来吗？如果你还不在基督的学里下，你怎么能够站在这里看到圣经所说的神的功彰显在我们中间，而却不认识他就走开呢？你不想上来吗？我们正在邀请你，那再来一遍，让我们来哼唱。嗯，那我们所有人一起来。嗯嗯嗯嗯，你为什么不知道你正在想什么吗？肯定了，我能够看见。不要疑惑了，上来吧。为什么要用沮丧的方式生活呢？上来吧。要确信，因为明天也许就太晚了，今天可能是你在地上最后一天了。现在相信上帝吧，你愿意吗？那我们再次低头。哦，那每个人都祷告，每个基督徒，神祝福你们。我要跟你们一起祷告，求神拯救你们，医治你们，使你们痊愈，赐给你们健康和力量。嗯。嗯嗯，似乎有魂在说，去吧胜利，去吧。你们如何能找到一个比今天更合适的日子呢？我的同在就在这里，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想什么。我呼求你，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同在。今晚在这个小的竞技场里，也许有人在这里打过篮球，训练过军人。今晚你也在训练你的士兵，主啊，伟大的神救恩的军队，在信心里训练他们来相信，从这里出去成为真正赢得灵魂的人。拿起电话打给左邻右舍，带他们进来，把他们带进来，就是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那些生病和受苦的人。父，我祈求每个进入会堂生病受苦的人都能得这一治，每个穿过这些门的罪人，让他们不得安宁直到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每个进入这些门的信徒都领受圣灵的洗，愿伟大的迹象奇事能够成就。主啊，我们感谢你。主，200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无误的证据，就我们依然能见到耶稣，他正在我们中间显现，在他再来之前，他正在教会里边显现，这是他在犹太人面前显明的最后一个迹象，他与他们结束了，这次给外邦人的最后的迹象也显明了结束了。我们知道那是在索罗玛被焚烧之前亚伯拉罕得到的最后的迹象，那是最后的迹象。今晚我们意识到传道人已经去了索罗玛， 大的复兴席卷芝加哥还有全世界，伟大的迹象和奇事正在发生，传道人在传讲，尽心竭力的呼喊，牧师们在恳请祈求，大的奇事被圣灵在全世界行了出来，医治迹象奇事，神来你赐下这些事儿，从来不是那在你差来审判之前，你总是先赐下警告，我们看到警告的信号临到了，红灯在闪烁。哦，神啊，愿你儿女们彼此关心，愿他们关心那将来的时代，那群正在灭亡的民，从这里出去不认识神，要在最终死去。哦，他们听到哭泣哀嚎的日子，那将是多可怕的事，那时他们不会再看见别的机会了。我如果总统今晚来到这个城市，国旗会升起来，鲜花摆满街道，那会有一个伟大的庆祝。但主啊，你以圣灵的形式来到这个城市。哦，神啊，你必须要寻找、拉动、祈求，说服人们准备好到天国去。主，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我们祈求你伟大的怜悯继续与我们同在，祝福这些传道人还有他们的教会。神啊，在每一间教会燃起老师的复兴，主啊，知道复兴的火焰烧遍整个的山谷。父啊，求你应允我们是你的仆人，接受我们，赦免我们的懒惰，那还有我们的敌意。主啊，赦免我们的疏忽，我们祈求你完全的赦免我们，当我们继续前行时帮助我们，愿圣灵每天晚上更加的深入，更加强烈的来到，更伟大的迹象其实彰显在我们面前，夜复夜。主啊，知道人们无法抗拒。主啊，我们知道你在你的道中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光照在预定的种子上时，就会有什么事发生。就像我们今晚讲到的那个可怜犯了奸淫的妇人，他厌倦了他们行事的方式。据我们所知，他不属于任何的地方，但是被神预先看到，他见到的光闪烁，甚至在那个时代的祭司们的面前，那他们却不知道那是什么。就那个瞎子，当他恢复了视力时，他说，这真是一件怪事，你们是这时代的领袖，他行了这事，你们却不知道这是从哪儿来的。主啊，今天也是这样，我求你搅动我们，主啊，哦，神啊，摇晃我们，因为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主啊，求你应允，现在为神国的缘故，我们把一切都交托给你，耶稣的名，阿们。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那你们的牧师会从这里接管聚会，我盼望明晚再见到你们，那早点过来领取你们的祷告卡，为明晚的聚会排好队，牧师弟兄。